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期的学习中，我们了解了夫子建先生尊师重道，把孔夫子的仁政思想落实在政事中，缔造了善富明勤而治的历史佳话，为先人做出证明，给后代留下榜样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夫子建先生用实践证明，一个国家只要把教育做好了，其他的事情也就顺势而为了。正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只要把思想观念修正了，我们的行为习惯自然会逐渐端正，人生道路也会走得越来越顺畅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阴风吹火，用力不多，不因于浮影，怎得见波涛。无求到处人情好，不饮随他酒价高。知事少时烦恼少，识人多处是非多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的一段。入山不怕伤人虎，只怕人情两面刀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会使不在家豪富，风雅不用着衣多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
第一句的意思是说，深山中的老虎虽然凶猛，还有办法躲避防御，而生活中两面三刀、阴险狡诈之人才是最可怕的。第二句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，也是奉劝得势之人不可以贵欺贱，恃强凌弱，因为损人利己必然会招惹灾祸，同时也劝导我们无需和恶人结仇，因为恶人自然有更恶的人来对付他。第三句是说善于使用钱财的人，即便没有太多的财富，都可以做很多事，同时还能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。同理，一个真正有学识修养的人，并不需要刻意装扮，其儒雅气质自然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来。庄子《绕王篇》讲到，曾子在魏国时，十年未曾添置过衣服，拉一下衣襟就会露出手肘，提一下鞋子，鞋后跟就断了。还讲到卜子夏，纯衣百结，他的衣服是补丁上打补丁，而恰恰是这两位穿着寒酸的人，承传了儒家的道统。第四句还是在提醒我们时光易逝，凡事要抓住时机，在短暂的生命中求证永恒的存在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学习古训一定要融入生活，再结合历史会体会得更深入。秦朝末年，烽烟四起，范增对大将军项梁说，秦灭六国，楚国最冤，吾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于是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怀王。刘邦在芒砀山斩蛇旗后，遵楚怀王之约，西入咸阳。 在位46天的秦三世子婴投降，众将都建议杀之以谢天下，而刘邦却宽宥了子婴。一个多月，项羽进入咸阳后，立刻杀死了子婴。200年后，出现了一位安汉公王莽，起初他也是摄政辅佐年幼的汉平帝，那时他表现得非常谦卑下士，甚至不惜逼死儿子来成全自己的名誉，当时的人都称他是周公在世，谁知他是为了独揽大权，还暗中逼迫皇太后聘娶他年仅8岁的女儿做皇后，再后来立2岁的刘婴为太子，史称孺子婴。2年后，王莽伏命受位，改国号为新，而孺子婴也免于一死。东汉末年，权臣董卓废汉少帝，立刘协为汉献帝，挟持号令。董卓被杀后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自为宰相，封魏公，晋魏王，加九锡。妻子曹丕继承王位不久，就逼迫汉献帝让位。40多年后，司马昭也自为宰相，封晋公，加九锡。后来，司马昭杀掉曹髦，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，自己晋封为晋王。不久，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继位晋王，他也逼迫曹奂禅位，建晋朝。北宋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当时周公帝柴宗训只有7岁，福太后28岁，孤儿寡母，无力纠缠，只得禅位于赵匡胤。周公帝禅位在诏书中说：“余莫小子，遭家不造，人心已去，天命有归。”300多年后，蒙古攻打临安，7岁的宋公帝赵显与祖母谢太后、母亲全太后奉表降元。宋公帝在投降诏书中写道：“臣渺然幼冲，遭家多难，今天命有归，臣将往焉。”同是孤儿寡母，同是7岁，谥号同为公帝，就连投降诏书的言辞都何其相似啊！所以后人作咏诗感叹道：“当日陈桥兵变时，其他寡妇与孤儿，谁知300余年后，寡妇孤儿亦被欺。”同慧，我们从历史记载中看到，一个朝代是怎样开始的，便是怎样结束。正如老子所讲的“天道好还”。
是呀，锦慧姐姐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纵观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，所记载的原来只是因与果的交替而已。正如杨生安先生的《咏史词》写道：“豪杰千年往事，渔樵一曲高歌，乌飞兔走急如梭，眨眼风惊雨过，妙笔龙涛虎掠，英雄铁马金戈，争名夺利竟如何，必有收音结果。”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入山不怕伤人虎，只怕人情两面刀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会使不在家豪富，风雅不用着衣多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
入 山不怕伤人虎，只怕人情两面刀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会使不在家豪富，风雅不用着衣多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